我们今天一同聚集在这里，严格的说是思想下一代的事情。圣经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有无限的前途，但是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只剩下最后的一途。而人类的将来不是决定于大人，人类的将来决定于儿童从下一代。今天的儿童品质如何，就可以看出未来的社会品质如何。今天的儿童的素如果是很低劣的，那我们很难给未来造一个很乐观的盼望。所以对儿女的教育应当着人类生命中间观念中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步。2400年以前，苏格拉底曾经讲过一句话，雅典人啊，你们刮进希腊土地中间每一寸的黄金，却失去你们的儿童，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呢，从耶稣基督说，你们若得着全世界，却失去你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基督的讲论里面，直接提到个人灵魂的价值，而在苏格拉底的信告里面，却提出了这个后代在整个社会同人类未来中间举出轻重的地步。我们今天为大家思想儿童生命价值观的建立。我做一个年长的人，无论我所教导的是我自己的儿女，或者是上帝托给我的别人的儿女，我应当用哪一种价值观去看待这些幼小的生命？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尽他的力量去做一件他认为没有多大价值的事情，所以价值观的建立是我们能允许，我们能尽职，我们能付代价去做一件事的原因。为这个缘故呢，对儿童生命价值的肯定，应当是每一个教员最基本、最不可或缺的观念。这个价值观提升了以后，你一切的工作在教育上都变成机械式，或者应付一种没有责任感的责任，没有心灵动力的一种机械行动而已。所以价值观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看所有最伟大的人物的历史中间，你会发现有一件不能被忽略的事，就是他们都曾经在很幼小的生命中间受过了那超物质的伟大的震撼。这种超过物质、超过利害关系，那个是非真理同生命力的震撼，就是他们建立的一种有形世界所不能很清楚看出来的生命同心灵的力量。而这些从幼小的生命受了震撼而发展出来的人格，正是整个人类社会里面能够成功不可减少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儿童的生命本身是很有价值的。虽然儿童是幼小的，虽然他们在社会中间常被称为是小鬼，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小孩子，但是呢，那决定人类未来的最大的社会因素就在这些儿童的心灵里面。孩子们是重要的吗？是，这些影响世界历史最伟大的心灵同人格，他们过去都不过是小小的小孩子。那些曾经这个杀人不眨眼、杀人魔王像希特拉等等的这些政治的大囚犯、政治的大罪人，他们过去也不过是 很小的孩子，所以呢，对儿童的重视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的智慧高到什么地步。当一个国家不看重儿童的时候，这个国家可能就是一个正在走一个自杀道路的国家。当一个政府不看重儿童的时候，这个政府正在自我麻醉，过一个很异类的生活。当做父母的不看重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他根本就是正在轻看或者侮辱他自己。所以儿童生命的价值是很重要的。在古代的希腊里面，我们看见两种不同对待婴孩的态度，这两种的态度都可以说出于同样的一种出发点，就是认为儿童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延续，是人类生命的传递，代代不息，所以应当看重他。但是看重的时候，却从不同的角度去决定他们看重的这个标准，所以呢，跟两个不同的看法，也就决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结果。一种是斯巴达人的思想，另外一种是雅典人的思想。斯巴达人认为，如果下一代不行，整个民族就不行；如果下一代很健壮，整个民族就很有前途。但是呢，他们对下一代的结束的要求，却被很熟在一种只有的物质的身体的情况的这种标准里面。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件非常惊天动地、令人遗憾的事情，就是他们把生出的婴孩用尺寸量，凡是差不多等于现在的65公分以下的孩子，就杀死他。如果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是又高又长，那个不能说太高，因为他还站不起来，是躺着的。如果这个婴孩是长的，在两尺以上的，那么这个婴孩就是民族的前途，这个就是民族的盼望。所以两尺以上的婴孩就留他一条活命，这两尺以下的婴孩就马上把他打。这样呢，斯巴达人对体育、对体格、对我们身体健壮因素怎样对社会的前途有帮助的观念是非常非常肯定。你说这不是一个很看重儿童的一种社会观念吗？但就在同样的时代中间，我们看见另外一种尺寸、另外一种标准来衡量怎样看待儿童的价值，那是雅典人的观念。雅典人呢，他们不是从体格这方面来看，他们是从智力的发展这方面来看儿童生命应当怎样培养。所以他们对比较弱小的儿童，他们不是伤害他，而是这个容纳他，他们宽容这些弱小儿童的这个存在，却是在他们以后的日子中间输灌智慧的训练。所以这样呢，以后呢，在他们的儿童长大的时候，思想式训练、智慧的爱好，从这个灵巧的心灵的这方面的这个训练呢，使雅典成了一个非常有文化的高度文明的国家。雅典是一个城市国，正像斯巴达也是一个城市国。在他们发生战事的时候，事实证明斯巴达国是被雅典国消灭掉，因为他们除了足够高大、非常魁梧的体魄之外，他们的头脑里面缺乏一些东西。所以当计谋需要应用的时候，当要用智慧的反抗这个战争策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办法应付。所以呢，高大的体格不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健康的身体也不决定社会的前途。如果人的体格占有最重要的因素的话，那么早就大象、水牛把我们抓去做他们奴仆。那人这个呢，无论是从眼睛、从耳朵、从牙齿、从手、从脚，都不能比我们四周野兽的这个动物。从我们这个生存的条件来看，我们唯一能胜过他们的是我们的智力。 所以呢，这个智力的重要性应当被放在体力的重要性之上。对儿童的看重也是如此，你不能看重儿童只注意他的身体健康，一个不聪明的做父做母的人，他就一天到晚照顾孩子有没有生病，而不大注意他的心灵到底有怎样的这个伤害，他心灵有怎样的不健康的现象，他的思想有怎样的偏差，他不管，只要三餐注意吃，按时间睡觉起来，做父母就很满意的。这样的人呢，并不是好好的教养儿女，而是正在培养一个很健壮的机器而已。一个不许可儿童们受折磨、受困难、受磨练的父母，他们也并不是正在爱他们的儿子，他们正在修剪建造一朵很漂亮却是没有根的瓶中之花。所以作为教员的，作为父母的，我今天远道而来，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你们。我今天把圣贤同非圣贤分开来的时候，我让我们每一个人以很严重的责任感重新调整我们对下一代应当有的正确的看法。如果我们的差误是继续下去的话，受亏损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在我们手下的儿女，结果受审判的是正在教养他们的父母。圣经说教导是一个责任，圣经该告诉我们教导是一个要受审判的责任，因为教导别人是一个要受审判的责任。所以雅各书说不要太多人爱做师父，因为我们都知道做师父的人要受更严重的审判。如果你把孩子们教坏了，那么不是单单他们受损而已，连你自己都要在神面前负责受神的审判。教导的错误从教导观念的错误，从教导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错误，都是使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受审判的一些原因。所以呢，教导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为人师表，为人父母，就不是可以轻率为之。难道我这样讲并不是等于说我要你们因瞎而退，从今以后对孩子说我辞职了，我不做你母亲了，所以我不敢叫你了，乃是要你在积极的这一方面好好修剪自己，检讨自己，重造自己，使你以后的日子比以前的日子更懂得按真理站在教导者的身份上。教导错误带来的危害太大了，我们怎么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件事呢？我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给大家解说。也是从这个西伯利亚的东部有一列的火车一直要开到苏联的这一个莫斯科去，这个漫长飞返的铁路需要几千几夜的时间才能开到。而且这是一个比较平人所坐的车，所以呢，这个车厢又长，速度又慢，停的次数又多。有一个很穷的老人家，七八十岁的，很久离开他在勒纳河附近的一个家乡，在这个冬天里面呢，他竟然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回乡探亲，他非常的欢喜快乐。但是这个年老夫人呢，她很怕等到这个火车过了那一站的时候她还没有下去就会被拖到很远的地方去，而这个老人家又没有钱可以另外坐一辆车回来，所以她很怕中途她打断失去了下车的机会。她就特别嘱咐她隔壁的人说，年轻人啊，请你不要忘记到那车站的时候你提醒我，我就可以下去，才不误时也不误事。这个年轻人满口答应，所以这样呢，就呢两个人在车厢同坐的地方呢一直向西进行了。等到这个年轻人算大概还有几站 就可以到了这个老太婆所要到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很注意的在哪里看到底到了没有。等到春天半的时候，他就知道这就快要到的地方了，不知这个车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在深夜大雪，冷得不得了的冬天，他看车停了，他快快叫醒这老人家，这里应该就是了，你下去。这个老人家就快快把手提的行李提起来走下火车，下去以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火车就向前再走了。在走过了二三十分钟以后，到了一个车站，这年轻人一看还是那个名字，就是那一个老太婆应当下车的地方，他吓了一跳，他想糟了，那么多老太婆下到哪里去呢？原来这火车有一点毛病的时候曾经停了一下，这个人以为就是那一站，就把这个老太婆请下车了。而那个时候呢，这个地方正是零下几十度很可怕的严寒之中，他想他这边懊悔也没办法挽回这个可怕的事情的，因为那老太婆这严寒之冬天一定死在冰里面。许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指导，我们对别人的教训，我们做父母的指点，做老师的引导，因为自己有观念的偏差，因为自己也不够负责任的教导，我们就断送儿童的生命。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儿童是重要的，教导儿童是神圣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应当警惕自己教错的责任是太大的。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千千万万的儿童就在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之下被带大起来，千千万万的学童就在那些不负责任的老师之下误导起来的。等到他们的体力大过你的时候，等他们的青春已经长成的时候，等他们有足够的自由的时候，你发现他们错误教导的结果就是用他们所有的自由，他们过剩的青春的活力，他们坚强的身体的力量去做败坏人类社会行为的那个工作。那时你怎样能逃避责任？有许多的父母在年老的时候只懂得怪责儿女不孝顺他，他们把孝顺父母当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没有丝毫懊悔自己没有好好教导儿女，或者错误教导他们，以至于产生今天的果效的这种心境。所以如果你不满意今天，你不需要怪责别人，你应当回想自己过去撒了什么种。如果你盼望更好的明天，不是睡在被窝里做梦，盼望有神仙的力量给你成就，要今天开始苦心耕耘，好好的发展。没有这条路可以使我们用捷径达到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这种懒惰人的生活方式。教导儿女，教育人类，应当是最伟大的事业，应当是被认为，应当被称赞、被炫耀、被人尊重的一个事业。所以中国人说呢，这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树木，意思就是说，你要种一棵树，使这个树成长到可以成为一棵这个亭亭立起的树，可能你需要十年的时间。但是你教一个人成才，成为一个有人格的人，可能你需要花上百年的功夫。所以呢，人是比树更要紧，人是比树更艰难建立起来的。种树的人知道多大的心血才会果效，教育工作者更应当有这样的醒悟，而且只能有过而不能不及。新加坡政府对无故砍掉一棵树的人呢，很不可惜，他一定要追问 他一定要审判，他一定要把这个当作是应当刑罚的一个行动。但是我告诉你，把一棵树把它砍下去，那过错与罪恶远远不如把一个有潜在能的大好这个儿童进入青年阶段的这一个生命呢，把它随便摧残，把它践踏。所以呢，我们应当很严肃地看待教养儿女的问题。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学生，是神给我们特权，可以在他们的生命上施行真理教导的场所。所以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学生，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一方面让他们透过我们真理教导都建立起来，另一方面给我们机会，机会来使我们可以兑现我们为人当尽的责任。这个责任，从这一个特权，是我们应当看重的。前不久我在一个基督教的地区讲道，差不多最后一天有65000人来听到。那么在一个大学里面，我讲到关于 globalization， 就是关于全球化的运动，从基督教信仰，从基督徒的身份，在这个变化无常的社会趋势中间，我们应当怎样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讲完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呢，我们这里一个老师，有一些老师呢，你不送他礼物，他是不会给你毕业的。请问你的看法如何？我看了无名火三丈深，你念那个题目呢，我里面就有个必死的火正在燃烧，所以我忽然就问我一个问题：这个老师到底在这里？下了全场看来看去，我说这个老师在这里。我告诉你，你正在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如果校长也在这里，我吩咐你快快把他开除掉。如果校长也是这样的人，请你快快自杀，吊颈自杀算了。那个地区是个基督教的地区，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美其名自称我是基督徒，不尽教育工作者应当尽的真理的责任。我们应当很谨慎，我们每一个举动都无形中在教育中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不等于是知识的传递，教育不等于是言语中的内容，教育是整个人格对人格的影响，加上这人格的丰盛怎样传到另外一个人格的潜在力里面，这个叫做教育。Education is a person influence on person, but not only the deliverance of your knowledge, only the content of your teaching in your words. That is not education. Education is the influence from a person to another person. 所以呢，这个 education 教育是很神圣的东西。如果你的举动、你的言语、你的态度、你的思想，你这个整个做人的 interaction 人与人际之间的交互相处的关系，能够在教育中间无论如何一定产生作用的话，那么呢，你的言语很容易可以打动人的心。一个人在长久的生活经验中间，慢慢会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耳朵向谁打开来，向谁关起来。如果他注意你的生活，他受你的举动，受你的言语，受你为人的态度深深敏感，深深感动的话，那么呢，他的耳朵就向你打开来，你对他讲就可以呢事半功倍。相反的，如果你在你的言语、行动、生活习惯、态度、为人的事情上是让他们感觉很不耻的，让他感觉到这不应当学习的话，你用多少言语讲话，你的言语如同风一样吹过他的耳朵，如同迷人的想的吧，徒有其声没有其力，你只会做一个事半功倍、事倍功半的工作。所以呢，教员在这个自己做人的事情上应当检讨自己。接下去我们要思想到这个对孩子的看法， 应当是怎样的看法？先对父母讲几句话，你的孩子到底在你家中的存在是什么意思呢？是你把他生出来，或者上帝把他生进你家里来？如果你说是我把他生出来的，那么你就是他的源头，你好像他的上帝一样。如果上帝把他赐给你的，那么上帝是他的源头，你是蒙受恩典的人。这两种的态度很不一样的，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因为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没有建立，就影响了恩典的施舍和恩典的看法。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theology of grace is very important， 对这个恩典神学的觉悟是很重要的，因为恩典神学的觉悟使你做人的基本态度一定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说，我把一个人生出来，没有我他就出不来，只是我把他生出来。但是英国人怎么讲的？ A baby is born into my family， 一个孩子被生到我家里来了，他被生到我家里来，不是我里面把他生出来。如果是我里面把他生出来的话，那么这个孩子源头在我里面，我就是他的源头。这只是从身体的看法，但如果一个孩子是神赐给我的，把他生到我家里面来的话，那我就有双重的责任。第一个责任是这是神给我的产业，生到这个特权给我，我应当好好使用。第二，这个孩子的本身，我应当用真理教导他，使他长大。那么呢，不是说中国的文化是不好，用真理教导儿女吗？不是的，双方的人懂得怎样好好教孩子。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联合国的统计来看，有许多比较东方古老方法教孩子的家庭，比较早产生这个社会问题少年。相反的，那些呢西方太过让孩子自由的国家呢，他们却产生许多许多令社会头痛的那些的问题少年。所以呢，我在这里不再贬低东方赞扬西方，我在这里要看无论东方西方，当你真正明白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的教导方针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我问第二个问题，你到底是生一个人，那个人呢在你家里是叫做孩子，或者你是生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有一点像你，是叫做人，不一样。到底你是生人或者生孩子？回答，你说孩子就是人，人就是孩子，还要大什么？我生的人就叫做孩子，我生的孩子就是人。你到底是生出一个人，那个人因为在你家，所以你叫他孩子；在别人家是别人的孩子，在你家是你的孩子。你生一个人，那个人在你家，所以你叫他孩子吗？或者你生一个孩子，哎，有一点像我，这个叫做人，到底哪一种？啊？是生孩子，或者生人？这个呢，要决定你，这个要变成对你看他的时候有决定因素，就是说你把他看作一个人，或者把他看作一个孩子。如果你永远把他看作一个孩子的话，这个孩子在你面前就很难长大了。你懂不懂？我们这些人有时呢有一点不大喜欢那些老人家永远把我们当作小孩子，但是就是这种人大的时候老的时候就把别人当作永远是他的孩子。如果你把一个人当作是人，那么你对他的教育法你并不一样。你把一个人当作一个孩子，你对他的教育法永远是把他当作孩子来看待。所以呢，视他为人或者看他为孩子，相当影响你用什么办法来教导他。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注意这些原则，但是有一些话我那时候不大敢讲，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年龄还不够资格来支持我要讲的话语。现在我越来越大胆了，因为我的孩子有的就像你这么大了， 我的学生有的现在已经七八十岁，我教了几十年书了，我十七岁的时候就教过六十岁的，我现在还要客气什么呢？所以我越讲话越大声了。你现在教的孩子教的学生，你是把他当个人来教，或者把他当个孩子？你现在教的孩子教的学生，你是把他当个人来教，或者把他当个孩子来看待？日本曾经有一个这个相当的红，入世界的这一个首相叫做田中角荣 Mr. Tanaka， 听过没有？这个人上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荣耀，下台的时候却是非常非常羞辱。他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可以说呢相当年轻有为，使人另目相看，这样年轻的人可以做日本的首相。当然下台的时候就因为他有舞弊事件被揭露出来而含羞下台的。当他上台的那一天，有个记者跑去他妈妈那里问他说，笨母笨母，你的孩子做了首相，你有何感想呢？你知道他老人家怎么回答？那个小孩子哪里会做事情，人家被选择首相了，他妈妈还说那个小孩子哪里会做事情，可惜不幸严重，真的不大会做事情，所以过几年做错事情不得不被拉下水。一方面老人家把孩子永远当着孩子来看，有所妨碍孩子心理成长的过程。但是如果这个孩子没有看到自己成人过程中间是应当神疏严肃的面向将来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一生一世就是个孩子。这就是令我们思想，到底我们教导的时候是把他当着人呢，或者把他当着孩子来看待？把他当着孩子来看待，你永远好像不让他有成长的机会一样。你把他当着人来看待，很多时候你缺乏父母的恩情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方面怎么样调和？为人父母的，为人师表的，你做老师对待儿童的时候，你要有师之尊，父母之爱。你做父母的，你在你的儿女面前要有父母之心，有师长之严格距离原则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这些条件是非常要紧。我们接下去要思想在圣经中间给我们看到儿童生命到底是怎样的价值。圣经给我们看见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儿童们虽然从亚当的代表性来看已经染上了严重，但是他们的本性，他们自己有一些非常清洁正直的性质，是大人应当注意到的。一个跟孩子在一起的人，一个常常做教员的人，他的心比常常做生意的人会更清洁。一个天天跟儿童在一起的人，他的心地要比那些的社会中间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的人是更加单纯的。为什么呢？因为儿童在良心跟道德上是大人的老师。虽然在这份上你做他的老师，在良心功用上他是你的老师。小孩子的单纯，他的动作，他的清洁，其实上就是一个人性的这个镜子，反照出社会的毛病，反照出成人的诡诈，反照出我们的阴暗，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从孩童学习些什么。 The reflection of the morality, the awakening of the original function of conscience that is children. 孩子们是我们良心正常功用的启发者，孩子们是道德良知的这个反照者，孩子们是社会上的这个控告者。孩子们的心是很清洁，孩子们的行为是从正确的动机产生出来的，他们没有诡诈。所以你常听着说小孩子哪里有假病，越小的孩子越没有假病，他一滴好 马上像个猴子一样跳来跳去。当他真的病的时候，他不能跳的时候，他根本不是装甲。如果一个很小孩子已经不装甲的话，那这个人以后只能做电影明星没有别的用处。你对一个孩子说，看看谁扣门，孩子回来说是某某人，糟了，那个人是要来借钱的。所以你对孩子说，快快告诉他爸爸不在，叫孩子跑出去，爸爸说他不在，爸爸说他不在，他就照你的话很乖。你平常要他听话，就是这次你不要他听话，你要他听一半，不要他听另外一半，听的是骗不个人知，另外不听的就是呢他的骗你不要讲出来。所以这个孩子到外面说爸爸说他不在，回来还给你打了一顿，你为什么告诉他我不在？你告诉我告诉他吧，我告诉你告诉他我不在，为什么你告诉他爸爸说他不在？他搞不清，他莫名其妙，做什么？为什么大人把真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可以公开的，一部分把它隐藏起来的。所以他慢慢学会了，原来这个叫做做人。教育就这样教坏孩子的，孩子的清洁、正直、良善，实实在在是我们每一个人道德的照镜，是社会黑暗的控告者，是天良的启发者，是我们回想到良善的本质应当是如何这个提醒者。这是儿童的生命宝贵的地方，一个儿童的生命不但是这样清洁，这样的单纯，儿童的生命也是非常可塑造的。为什么在儿童的生命是可塑造呢？因为他们的柔软随应的方面，他的这一个度量是大的不得了的。所以 the flexibility accessibility of the children is so significant。 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看见我们的学生们，他们虽然多么调皮，在可能受影响之下，他们是能改变的。就是因为这个能改变，使每个做老师的应能乐观站在教育工作者地位上。如果儿童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你就可以不必要花这么大的心血去做教育工作，把十个最坏的孩子交给你，从把一个绝对不改的老人家交给你，你会感觉到呢，与孩子相处气死了也是气得很快乐才死的。因为他们的生命有火烧性的，他们的生命是可以被你雕琢的。这个有意雕琢不等于他们没有价值，在雕刻工作上，越难刻的木头是越硬的，而越硬的木头刻成功的时候只有艺术品是越贵。但是呢，儿童不能把它看作就是一个很好雕刻、很非常疏、很非常弱的这个木头，因为呢，你雕好以后，他们慢慢硬的时候，就硬得很像样了。他们在可塑的时期中间，你怎样雕塑它？雕塑它成型的时候，等它真正成型的时候，它会慢慢自己变硬的，或者硬得很像样，硬得好了。所以呢，对儿童下功夫、付代价、吃心肝的人是很有价值的。你在儿童的身上有多少的心血都不会白费。你真正善良、智慧的教导、耐心跟努力的教导，在十几年来的时候看见，你所种的是痛苦的眼泪的果子、种子，而你所收的是令你永远欢呼、喜乐、永不后悔的果子。那个时候你的眼泪自动被擦干。也是在我们的神学里面有一只母鸡，这母鸡呢是天生是后生产废，我没有办法查考，因为把它买来的时候已经就是那样了。这个母鸡的脚一只是在断了不能擦地的，所以有常常就是呢一只脚站着，而且靠着一只脚也能睡觉，睡得很平衡。所以我有时候看那些动物呢，感到学了太多的功课了。你试试看，一只脚这样睡看看，怎么可能？他打瞌睡的时候，这个脚根本不能擦地，就是这样睡。那么呢，后来他孵出了大概六七只的小鸡，所以这个大母鸡呢， 他就伴随着这个小鸡走，但是呢那些小鸡没有学他这样走，因为他们有他们自然的天然的本性。这只母鸡呢有一天呢带小鸡走到一些正在铺地砖的那些草色的水泥上面，那么地砖在上面，下面不过是汽车路，是只铺水泥，这个呢还有草色的水泥，突然间这个母鸡跳上去，用它的咕叫打了一个印，那么我们看不行了，就它在那边走来走去，这个变成什么样子呢？所以快把它赶走了，它接带走带飞就离开了，差点小鸡就跟它走了。那么这个水泥上就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它的咕叫的印，比平常的鸡要深两倍，因为平常鸡是重量平分。发现了所有重量不同，说明两倍的重量在哪里。这个脚印倒很漂亮，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把它再扑过去，留在那边做这个母鸡唯一的纪念品。等到几个钟头后水泥干了，干了以后呢有一个人说啊很难看，怎么有鸡印，快快把它弄。另外同学说已经干了，已经干了不能再改了，就讲那个鸡的脚印呢留在神学院差不多16年的时间，等到重建的时候才把它打破了。每一次看见那个脚印的时候，我就呢想起他走路的样子出来。天下没有任何一只鸡的在我头脑有这样深的印象。而这只鸡伟大的地方在哪里？他懂得趁着水泥未干之前就下影响，所以他的影响力是在水泥未干之前打下去的，不是水泥干了他怎么踏怎么踏，这个就是他靠他自己脚皮。今天一个聪明的老师，一个智慧的父母，他的教导也是如此。等你的儿女已经成型了，已经硬性了，已经不能改了，你那时候才来骂，才来念，才来叫，才来喊，已经太迟了。但是等他还小小的时候，良心柔软，固性还没有坚定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影响下在他的身上，用真理的影响力下在他身上，那么你就永远受益无穷，你永远不需后悔，因为在他可塑性的实行中间，你已经使用了你的特权，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把你的影响打下去了。今天基督教的仇敌懂得这件事胜过许多基督徒，今天许许多多非基督教的或者抵挡基督教的一查反对基督教的团体，他们懂得在趁着儿童可说性的时期中间快快把他们认为的真理的根基扎起来，而许多的基督徒却忽略这一个这样大的这样好的特权。求主帮助我们接下去除了看到社会上是延续生命，是组成社会单位的这基本的这一个元素之外，从他自己生命可塑性，从启发道德的功能来看是重要的话，我们从圣经再看上帝怎样看待儿童们。如果你的旧约的圣经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儿童的地位在神的眼中是很重要的。当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你们要出来，他讲什么呢？他对法老说我们与我们的儿女要一同去侍奉耶和华。那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全家归族的观念在旧约的圣经里已经有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儿童在参与信仰建立上是早在神的旨意和计划的地方。所以旧约的圣经给我们看见所有以色列他们大人儿女一同出来侍奉上帝。在诗歌里给我们很清楚看见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足都侍服于他们，所以呢圣经清楚看见儿女的重要性是你们记载下来。不但如此，在约拿到尼尼微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有一点不愿意这些可 个宗族的外邦人怎么可以得救呢？神宁可快快把灾祸降在他们的身上，不要让他们有机会悔改以及蒙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他宁愿在那里看看你有罪恶，看你有的人罪恶，他是大坏己心。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神却宽容了尼尼微，垂听他们的悔改的心声，给他们免去灾祸，赐给他们拯救。这个时候呢，约拿大发脾气，神就教导约拿，你所爱的东西失去的时候，你多么的痛苦。为什么你把这个匹马遮盖太阳的东西赐给我，要再把它拿去了？这有一点像你家里的冷气机坏了，你大发脾气，差不多一样的情形。上帝说，那个东西不是你种的，我给你，我拿去，你会大发脾气？请问，尼尼微有120,000个孩子，是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从这句话，考古学家至少他要估计，尼尼微的人口要超过1,000,000，在当时。差不多3000年以前，2500年以前，一个城市有100,000人口，那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了。而这个100,000的人口，如果50,000是在30岁以下的话，至少有120,000是在婴孩阶段，因为不能分辨左右手，难道我不爱惜他们？所以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神非常爱儿女，神非常爱婴孩，是我们不可以轻看的。如果你把圣经这些的零零碎碎，在这里在那里一点一点的观念把它重组起来的话，你就发现许多所谓最伟大的思想家，包括苏格拉底，包括柏拉图，阿里士多德，他们对儿童的看法就远远差在圣经的观念之后了。神这样爱儿女，我们岂可不爱他？不但如此，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对儿女儿童们做了美好的见证。第一，耶稣基督自己道成肉身的时候，他选择按照生育的自然律，虽然玛利亚是同意受孕生下基督，但是基督生下的时候正像平常的孩子，从婴孩的阶段开始做人，所以这方面表示基督重视儿女的阶段。阿里士多德曾经讲过一句相当与这个观念不同的话语，他说呢，儿童时期是没有重要性的，而且他说呢，一个人在20岁生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圣经否定这些哲学家的看法，如果儿童时期是没有价值的，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做人的时候也经过这个婴孩的时期呢？他看重婴孩，没有超过自己宁愿曾经来做婴孩这种亲身的经历更重要。第二样，耶稣基督来做人的时候，他为儿童做见证的时候，曾经定下了儿童是进天国的一种模式，而转回儿童的这种心境是成为天国子民的这个绝对的标准。所以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孩子，你们就不能进到上帝的国。这句话的意思严格的说起来就等于是重生的必须， The necessity of to be born again， The necessity of regeneration by the Holy Spirit。一个人的心灵重生，有个新生命才能进天国。这样的耶稣基督就用这样的比喻来告诉人，新的生命从过去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你们如果回转变成小孩子，你们断不能进天国。也就是天国里面的就像这样的人，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不但亲自经过儿童的阶段，耶稣基督他自己立儿童为天国的标准，儿童的时期成了天国子民的模式。
不但如此，基督自己在经历儿童阶段的时候，好好做人，成为一个儿童的模范。所以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把底下的模范的印记向人表明出来。第一，他在寻求真理上成为人类的模范。耶稣基督十二岁做儿童的时期，他在他们中间追问，他们那里问的时候，是不是单单表示他寻求真理呢？我想如果我们这样解释没有多大差错，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他用问题说来启发人怎样明白真理，就开始于儿童的时代。如果你注意看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被记载下来的这些教训记录的中间，那么至少在三年半的时间，耶稣基督至少发过100个问题。这100个问题里面的启发性 challenging factor inspiring factor 是大的不得了的，审判性 factor judging factor 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一方面借着问题把一个东西提出来，一方面开导人心，一方面追讨责任，一方面挑起兴趣，一方面挑战人要降服在不能回答的问题的真理的里面。这是耶稣基督在儿童的时期已经显明出来的。不但如此，耶稣基督在十二岁的时候也给我们看见了他与父之间的责任，他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写照，应当怎样效法他。岂不知我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别的方面说，岂不知我应当常常在我父的家里面吗？这样的一个孩子前面的道路不能不成功，因为他在儿童的时期不是单单顾到他与四周可玩的环境，不是单单顾到他与其他一同玩耍的同伴的关系，他能顾到人与神之间那个这边的交通，这边的各个关系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vertical line between man and God。 这个社会的儿童在人与神的这线关系中间已经成了模范，已经成了我们每一个人应当追求的一个楷模。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耶稣基督是很负责任的在儿童的时期走了一条好像成人的路线的生活。所以当他的父母找他的时候，好像用责备的口气问他的时候，他乃是以非常安定非常镇静的这个态度像大人一样的解决他遇到的困难。这些都是基督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基督给我们看见他对儿童生命的一个看重。所以呢，为人之父母，为人之师表，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不是为了尊重儿童，真正爱儿童，请你不要结婚。如果你不预备心付代价爱儿童，看重儿童生命，请你不要生孩子。如果你不过是为了赚一些钱糊糊口不饿死，请你不要做教员。当你勇敢的申请做教员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正在人类历史中间选择了一个很神圣的工作。当你正决定结婚传宗接代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正在进入一个很神圣的阶段中间，你要成为人的父母，成为人的师表。这样呢，神就会赐福给你们。这一堂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看诗篇第78篇，诗篇第78篇，从第一节开始念。我的民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在乎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主，
在以色列中间的设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他将要生的孩子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上帝，不忘记上帝的作为。我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向他们的祖宗是晚更背逆居心不正之辈，像说上帝君不诚实。大家一起来念第七节第四节，一直念到第六节，一同来念。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不说是被害之，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主，在以色列中间设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只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说，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上帝，不忘记上帝的作为，所以要遵守他的命令、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美德、上帝奇妙的作为，要代代传讲下去，使子孙晓得，就起来告诉子孙的子孙，以至于他们仰望上帝，不忘记上帝的作为，守他的命令。我们低头祷告。我感谢你带领我们昨天第一堂的聚会，我们如今把今天整天的行程带到你面前，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思意念，说给我们以七颗泪的心如露渴慕溪水到你面前。主啊，你说我们向你大大张口，你就给我们充满。愿主赐福今天每个道路面前来的人，使我们领受之后不是增加知识而已，更把知识化成我们生命，当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有生命的能力透过我们流到我们所教导的儿童身上。所以必然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我们昨天在这里提到，我们对教导儿童这个价值观的要紧。如果一个人没有建立起价值观的话，这个人不可能尽他的责任，付代价来做他应该做的工作。你许多工作做不好，不是因为技术的问题，也不是因为经验的问题，因为技术可以学来，经验可以踏出来的。但是其实工作做不好，乃至因为对价值观的肯定没有清楚的眼光，没有清楚的衡量，也没有组成他的工作意向。当意向失去的时候，名就灭亡。当你看不清这个价值的所在的时候，你就不能尽力把自己投入在所做的工作里面。所以呢，价值观的建立常常在我的侍奉的推动里面放在第一个因素的里面，因为这个价值是不能用这东西换取的，所以我只能亲身努力把它做得好。那我们今天提到的第二方面，就是呢，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教育的工作呢？做人的父母，教导儿女，对人的师表，栽培儿童们，到底目的是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的，要达到的是什么呢？我很严格的把它归纳成这一句话，就是用基督教教育的眼光来看，我们正在建立基督化的人格。所以整个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就是要 build up the Christian character, Christian personality。如果我们所见到的不过是自己光荣的教育记录，或者自己可纪念的功劳的话，那么我们的教育目的还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我们所做的工作不过是为了把一些的知识传给下一代的话，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果效。但是如果我们在真的充满黑暗、罪恶、败坏的世界中间，能够真正的为神建立一些伟大的人格，那么这个人格是如同光照耀历史、照耀成绩，那我们所建立的人格就代表了我们教育的目的了。所以一个教育工作者
为父母或者为人师表的人，应当把建立人格的观念把它建立起来。这样的，我们每次看见一个孩子在我们手下受教，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念，就是这是我建立人格的一个场所，再一个就是我侍奉的一个对象，让他在建立在坚固的真理盘车基础的上，无论如何他不动摇，而以后他的大功啊，不但自己没有灭顶，不但自己不成人，而且还是帮助那些的大波浪冲击之下遇到困难的人，让他们也可以站立。这个建立基督徒人格的目的是应当要清楚的。那么我们看这人格的重要性是什么呢？严格的说起来，整个历史不过是伟大经营的展现，伟大的